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很感谢神，让我真的是我的美梦成真。我过去小时候，我梦想有一个很美满的家庭，真的因着基督的信仰，我们家就重建了。
听众朋友，人生有许多无奈，很多痛苦充满我们的回忆，而且不少的痛苦是来自我们的家庭，更叫人感到无奈。您可知道耶稣基督能够帮助我们重建破碎的婚姻与家庭，叫我们能够享受幸福光明的人生吗？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个真实的基督徒的故事。
在我12岁以前，我几乎是跟我母亲住在乡下，因为我父亲那个时候已经在别的城市有另外一个家庭，就是另逐乡草。那你可以想象，我们从小在那样的环境之下，几乎是没有尝到什么叫父爱。对父亲的爱常常就是又渴慕，可是又害怕哈。因为偶尔我父亲回来的时候，好像我们之间有一个很大的距离。12岁的时候，我父亲把我们家搬到跟他的另外一个家庭，就是姨太太，我们住在一起。那时候我以为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开始，我想从此以后我就可以享受我父亲常常在家里那种快乐。可是我没想到，就是这种三角关系的家庭哈，反而给我们带来很多痛苦哈。我妈妈跟另外一个女人之间的争执，还有孩子跟孩子之间的争执哈，所以我就成长在这种很痛苦的环境下。因为对爱的渴求，我就希望能够在外面能够找到爱情。那我高中就开始交男朋友，在我高三那一年，我就碰到我现在的先生哈。那我先生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因为他的家庭也经历过一些痛苦，所以他总觉得说在人生里面找不到答案，他是从宗教的那个范畴来找答案。在那个时代，好像年轻人都是舞会啊、交友啊这些活动可是我先生很奇怪，很年轻的时候他喜欢的就是打坐他喜欢到深山去默想，他喜欢去拜访那些庙宇，好像从这些高僧里面他想找到人生的答案。我常常也被他那种仙风道骨吸引，就跟他差不多交往有7年的时光。我真的觉得说他是一个很好的对象，可是一方面我对婚姻还是有点害怕不过我们最后还是有情人终为成眷属啦。我们走上那个地毯的那一端，以为从此以后王子跟公主可以过一个美满幸福的人生。2年之后我们就有机会来到美国留学，那时候我们婚姻就开始慢慢的出了问题，因为我们经济上的那个难处我不能跟他一起上学，那我先生他那时候一直想要考会计师，所以他就去读会计，那我就在家里看小孩，因为我那时候已经生了女儿。那这种情形下，我觉得过去我父母亲婚姻的那种阴影让我觉得对婚姻很没有安全感。我在想如果我先生一直这样受到造就那我一直留在家里，会不会有一天我变成黄脸婆然后呢他变成一个成功的会计师所以我心理上就很不平衡我也不太知道怎么样来处理我这种不平衡的情绪，所以他每天回来的时候我就对他唠唠叨叨然后吵架，就是问他说你到哪里去，这么读书读那么晚，那万一呢有一个那个女同学如果打电话问他会计的话，那就不得了了，那个晚上他就不能睡觉了那我们的婚姻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就是一步一步的走下坡到了一个程度，就是我先生再也不能忍受，他非常的痛苦，因为他觉得白天在学校的压力已经很大了，然后回到家里又要跟太太 fight， 所以他非常的失望，他就说如果你对这段婚姻那么不快乐的话，那我们就分开好了，是我最怕听到的话。从小就渴望我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在这个时候我真的心理上很痛苦我跟我先生的感情像那时候的爱情已经褪色了我们不知道过去那个爱到哪里去我在心里很空虚的情形下刚好我们在我先生读书的地方有一个牧师，他来那边开荒， 就去参加他们那个妇女查经班。那时候我们总共只有四个太太，就是在家里没事干的太太哈，去参加查经班。那在那个查经的时候，我第一次接触到那个基督的信仰。当我跟我先生走佛教的道路的时候，我也看过一些基督教的那个像圣经啊这些刊物，可是我那时候感觉到说，基督教也不过是另外一个追求信仰的那个宗教哈。那时候圣经对我来讲好像另外一个善书，我对耶稣基督并没有什么认识。那我在这种家庭的查经里面，我才第一次看到说我自己的罪，因为佛教也讲罪孽，可是佛教很强调那种罪业，就是那个过去前世的那个罪业。那我们很少考虑到说我们今生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为什么会影响我们的家庭、人际的关系哈。那在这个基督信仰的那个追寻里面，我第一次看到说，事实上是我自己的手在亲手拆毁我的家庭。箴言书了，他说智慧的妇人会建立家室，可是愚昧的妇人会亲手拆毁哈。那我那个时候就真的是一个愚昧的妇人。当然我们不能不说就是祖先的罪，或者是说我们父母亲的罪，也影响我们的那种心态哈。可是事实上是我们个人，因为我们过去家庭的影响力，我们走我们人生道路的时候，我们犯了罪，就影响了整个家庭。所以那个时候我心里很感动，我就觉得说我真的是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在信主的时候很感动，流眼泪，就是很渴望借着耶稣基督的信仰，能够让我再一次对我婚姻有一个重建。在信主的第一年哈，过去的习惯就是晚睡晚起哈，然后我想我们都是这样子，对圣经也没有什么渴慕。那一年我生命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当我跟我先生谈那个基督信仰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他说：“你不是信耶稣了吗？为什么脾气还那么坏？”这句话突然好像一个警钟一样哈，就敲醒了我。我想说，对呀，如果基督信仰这么好，为什么在我生命里面没有彰显出那个基督信仰的那种美好哈？那我很感谢神，当我在这种思考的时候，就有一个退休会，是寇世远牧师带领的，就讲到生命的侍奉，就提到说，基督徒的生命，如果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但是我们对神的那个真理，我们对亲近神，就是灵修跟读经，我们如果没有去听神体型的话，对我们今生并没有很大的影响力。退休会回来的时候，我就是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我就跟神求说：“神啊，我就求你让我能够清晨起来亲近你，能够开始读经哈。”神真的听祷告，我在清晨就开始了养成那个灵修的习惯。在那一年的当中，我觉得神的话语真的是一个活的话语。当我打开圣经的时候，圣经好像一面镜子一样，就照出我在我的生命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弱点。在我过去，因为我看到我自己的母亲是一个很温柔的母亲，可是她所跟随的是那种中国式的三从四德，反而没有得到我父亲的尊重敬爱。她的顺从有时候是比较没有原则的，所以我选择说要驾驭我的先生，带来的结果也是错误的，因为这两者都不是神要我们妇女走的顺服。那另外一方面，我也不但是说从圣经里面看到一个有智慧的妇人怎么样建造她的家庭，我也从心理学家哈。有一些讲到说，富人怎么样来建造家庭，我从各方面来看到自己有很多改变的地方。在那一年我想神在我的生命里面做了很多修正的工作，那就是我生命的一个改变的开始。那在那一年的年底，我在跟我先生传福音的时候，神也很奇妙的让我先生他对这个信仰开始有兴趣。他信主其实是奇迹，他本来对这个信仰一直觉得说，我们都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的独木桥，我们将来在天堂见面了。我就跟他讲，我就说，你这样一个虔诚的人，我觉得真神一定会向你显示他自己哈。我说好不好？你做一个祷告，可以跟神祷告说，如果你走的信仰是错误的话，那求神让他知道你应该走哪一条路，因为我已经清楚圣经告诉我说他是真理、道路和生命，除了他，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佛教的都3600法门都可以进到那个天堂，这种是一种冲突哈。我说，万一你走错了呢？我先生那时候已经对基督信仰有看到在我生命里面的果效，我觉得他基本上就是一个很虔诚在找寻神的一个人，所以他就真的跟神做这样的祷告。一个月之后，一个晚上，神很清楚地让他看见他走的道路是错误的。那所以我先生很快地就走入了那个基督教的信仰。他在佛教的虔诚，当他带到基督信仰的时候，真的那个真理就让我的先生有很大的改变。从此我们的婚姻就是从那个恶性的循环里面走进那个善性的循环。我可以说我们已经结婚差不多26年、27年了，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婚姻，很感谢神。 让我真的是我的美梦成真。我过去小时候，我梦想有一个很美满的家庭，真的因着基督的信仰，我们家就重建了。而且我儿女对那家庭非常有安全感，他知道父母相爱。在教会里面，很多人都说羡慕我们伉俪情深啊，还有一个美满的婚姻，也是让我觉得常常很喜乐。
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不知道您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基督徒应该快乐吗？我曾经看过基督徒脸上好像很难过，很沉重，好像全世界的问题和重担都在他的肩膀上。也许他认为基督徒应该很严肃，也许他知道基督徒要关心社会许多问题，所以他正在思考这些，要想办法解决社会许多的挑战、难题等。如果是这样，我不能说那个人不对。是的，基督徒有责任要关心、出力、付出代价、花时间参与，并且要尽量的解决社会问题。基督徒还要传福音，把耶稣基督的爱分享给世人，这些都很严肃。难怪许多基督徒看起来很沉重。但是基督徒虽然肩膀上有很重的责任，心里非常轻松快乐，因为耶稣在他的心里，所以基督徒应该很快乐。我相信耶稣基督呢，他在世上的时候，他的脸上时常带着微笑，虽然他肩膀上的担子很重，而且他知道十字架在眼前，他还是带着微笑，他还是带着笑容。我怎么知道呢？耶稣拥抱着小孩子，摸摸他们。如果耶稣忧眉苦脸，小孩子敢过来吗？敢在耶稣的膝部坐下来吗？圣经马可福音记载，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他摸他们。但是耶稣的门徒呢，他们责备这些人。耶稣看见就很生气，对他们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阻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接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绝不能进去。于是他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这段话记载在马可福音第十章。今天这篇短文主题是基督徒要快乐，基督徒要带着微笑，基督徒要保持笑容，基督徒要积极的过日子。为什么？你说，因为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牺牲了他的生命，为的是拯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神的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因为神给基督徒的应许是神要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照他旨意所招的人，罗马书第八章。因此我何必忧愁呢？ 我何必难过呢？我为何要愁眉苦脸呢？耶稣为小孩子祝福，他为大人祝福，他也要为您祝福。我不否认人人都有他难过之时、吃苦之时、掉眼泪之刻。我的意思是，一般看来，基督徒要记得，天上有一位真神，这位真神爱我们。无论我们头上有什么样的乌云，神要赐平安给我们，耶稣要拥抱着我们，就如他拥抱着那些小孩子一样。请我们安息在耶稣的怀抱里，使得愁眉不展改为笑口常乐。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在我35岁到40岁期间呢，我经常会问我自己一些问题了，比如说人生的意义是什么，那人到底为什么活着，那也会经常问我说50年以后我在哪里。当我问我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年龄阶段当中呢，我就意识到说人生的那个短暂呐，人生实在是太短了。因为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50年，那我现在40岁，50年以后可能就不再人世了。那我们活着到底是为什么？所以当我带着这样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我知道我回答不了我这些的问题。那么带着这些问题呢，我就来到了教会，参加了恩友堂的一些教会活动。那么到现在呢，我参加了有5、6年的时间。那么经过这5、6年的时间呢，我才发现呢，我慢慢的就一一的回答了我上面的问题。我就明白了，神让我活在这个世界上呢，有他自己的安排和他的计划。那么他让我活在世界上，是为了让我成为他所塑造的那个样式。那么我也明白呢，我今天活着呢，不是为我活着，而是为了荣耀神而活。那我今天活着是为神，那么我死呢，我也知道我死后只是身体的死亡，死后神给了我那永远生命的应许，那么这应许就成为我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盼望，让我因着这样的盼望呢，就轻看着世界上的一切苦难和不幸和苦楚。因此因着这样的盼望，我也学习着过一个有一个很喜乐的生命的生活。那因着这样的盼望呢，我就可以呢跟朋友、跟先生、跟孩子都会有一个很正确的观念去对待，那么就会有一个忍耐的心，也会有一颗爱心，有一颗从神而来的那种爱在我身上绽放出来的时候呢，我就不会再感觉到生活中的压力那么大，那么苦难，那么难过，那么从而呢，我也就有一种信，这个信就是因为我信神给我了永生的生命。那有爱，那这个爱呢也是从神来的那个慈爱哈，那么大的爱，那我有盼望的生命，那么这样的生命就使我每一天的日子都过得真的很快活，就像泡在蜜罐里一样。为此我非常的感谢我的神，我感谢我的主耶稣，因为救我，让我有这样一个有信有爱有盼望的生命，他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为我献上了他的鲜血，所以我真的是很感谢我的主耶稣，感谢神，赞美主。
欢迎您收听《耶稣传》，重述耶稣的生平事迹和教诲，为的是要显明他对人类历史的巨大震撼， 他的话充满了能力、目的和深刻的意义。下面就是取自路加福音中的耶稣生平。
在靠近耶路撒冷的时候，耶稣挑选了一头驴驹骑着进城，应验了犹太人先知在500年前预言的，那荣耀的王将骑着卑微的驴驹进城。众人围绕着耶稣欢迎他的到来，他们称他为王。
荣誉归于主。
这个人的确是一位先知。
主啊，指给我们正确的路吧。
和平、尊严、健康。
人群中的宗教领袖开始不满意耶稣。
老师，命令你的门徒安静。
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不欢呼，这些石头就会呼喊起来。
我们的王已来到，
他平静风浪。
何塞纳归大卫之子，
他医好我的女儿。
他是王，
他看了我的眼睛。
快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耶稣停下来看着这城，他哭了。他预言耶路撒冷将要被毁，因为很多人不接受他是弥赛亚。
今天你若能知道通向和平的道路该有多好，无奈你们看不见，在未来的日子里，你的敌人将筑起墙垒，把你团团围住，四面困住你。他们要彻底消灭你和你城墙里面的子民，你和你的女儿也不能幸免，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另一块石头上，因为你没有认出上帝拯救的时机。
逾越节是耶路撒冷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气，在逾越节前一个星期，耶稣穿过圣殿长廊来到大院里。
我要卖两只鸽子。
羊，我有最好的羊。
18、19，我就有这些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圣殿是敬拜和祷告的地方，但祭司们却让这圣地变成了嘈杂的市场。这里有商人兑换钱币和贩卖献祭用的牲畜。耶稣见到这种情况大发易怒，把兑换银钱的桌子推倒，并把商人都赶了出去。
经上说，我的殿是一幢祷告的殿，你们把它变成了贼窝。
啊，他奔着我的牲口去了，拦住他，拦住他。
叫卫兵来，叫卫兵来。
耶稣的名声越来越大，耶路撒冷的政治和宗教领袖也开始注意耶稣和跟随他的人。
我听说许多人已经称他为王。一个王？一个乞丐、娼妓和盗贼的王。我们见过他这类的人，他们来了，提出他们的主张，又走掉了，他们被人遗忘。
不要视而不见，他的信徒与日俱增，人民赞赏他，并且认为他是王。
我警告你们，假如这个人进一步威胁治安，我就要你们负责。
他也许说得对，我们也该去质问一下这个加利利人。
这时，一群宗教领袖走近耶稣，质问耶稣教导人和行神迹的权利。
你告诉我们，你有什么权利说这些话？谁给了你这种权利？
我也要问你们一个问题：约翰施洗礼的权利来自上帝还是来自人间？
宗教领袖们只有退下，私下商量有关施洗约翰的工作。
我们怎样对答呢？
我们若说来自上帝，他就会说，你们为什么不信约翰呢？
但是如果我们说来自人间，此地这群人会用石头打我们，因为他们都相信约翰是先知。
我们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
我也不告诉你们我凭着什么权利做这些事。
耶稣知道宗教领袖别有用心，就不再理会他们，开始讲一个故事。
有一个人开垦了一座葡萄园，并把它租给了佃户，然后就离家在别处住了很久。
听众都很熟悉耶稣说的这种情况，葡萄生长在山丘边肥沃的土壤中， 富有的原主把地租给租户，租户必须把收成的一部分交给原主。
到收获葡萄时，他打发一个仆人去找佃户，要他应得的那部分收成，但是佃户把仆人打了一顿，叫他空手而归。原主又打发另一个仆人去，佃户又把仆人打了一顿，并且凌辱了他，又叫他空手而归。
请讲下去。
他又打发第三个仆人去，佃户把他打伤了，并把他赶了走。葡萄园主自问，我该怎么办呢？我打发我的爱子去，他们一定会尊重他。不料佃户看到他，就商量说，这是园主的儿子，咱们把他杀了，他的产业就是我们的了。于是佃户们把他杀了。葡萄园主将怎样处置他们呢？他一定会把这些佃户杀掉，然后把葡萄园交给另外的佃户。
逮捕他！
一些宗教领袖想马上把耶稣抓起来，因为他们知道耶稣的话是针对他们讲的，但是他们又惧怕耶稣的名声，于是他们决定设诡计陷害他。
老师，我们知道你所讲所传的都是正确的，并且不以地位取人，而是传授上帝之道的真相。请告诉我们，我们纳税给罗马皇帝是否违反我们的法律？
多数犹太人都憎恨统治他们的罗马政府，他们相信向罗马皇帝纳税是与犹太宗教律法相抵触的。但是耶稣如果要公开支持这种看法，他就会被交给罗马人，被控告煽动推翻罗马政府。耶稣马上回应说，
主，请小心，他要耍弄你。
拿一枚银币给我看。银币上的头像和名号是谁？
凯撒。
那么就把凯撒的东西还给凯撒，把上帝的东西还给上帝。
你还有什么话说？
让我们下次继续收听《耶稣传》。
Tremble not at him, his rage we can endure.
我家对面的老奶奶看到我院子里的玫瑰花丛，动手就将花丛上面已经卸掉的花托一一拧掉，并且告诉我他们的使命已经过去了。枯萎的花朵若不除掉，不但影响整棵花的美丽，继续占着空间也会阻碍其他花朵绽放的机会。生活中有许多过时不再需要，买了却用不着的东西，也需要不断的清除割舍，才能够常常保持家里的清爽有序。去年我总算将一批十年来都没有用过的各种杯子送去一个收旧货的慈善机构，我厨房的橱柜马上空出了一层宝贵的空间，可以轻松地摆放其他的厨房用品了。我实在追悔自己的愚昧，这么多年来舍不得出清，才让自己多受了十年空间不够用的凌乱和麻烦。于是继续狠心地清除家里不再需要有的东西，我的家也越来越整洁明亮，带给我好心情。用不到却又舍不得丢掉的东西，它们占据我的空间，影响我的心情，左右我的抉择。拥有过多物质是现代许多人的烦恼。坊间有书有网站教人如何断舍离的清除家中多余的物品，帮助了不少人摆脱困扰。原来清除生活中的杂物还需要有高人指点教导啊。清心的人有福了，我们心灵的房间同样需要常常打扫，让负面不好的心态像贪心、猜疑、嫉妒、愤怒、苦毒等等赶紧扫地出门。不经意让过多的牵挂、思念、不舍占据我们心房的时候，不但是对自己的束缚，也阻碍了美丽心灵元素入住我们内心的机会。圣经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一个人如何活出生命的风采，取决于他的心思意念。看得见的屋子都需要学习如何清理整洁，那看不见的心灵房间就更需要学习有智慧的按时打扫清理了。神就是光，能照明我们内心一切的幽暗。圣经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说，神的话是活泼的，是大有能力，大有功效的。神的话如两刃的利剑，能刺痛人心。圣经诗篇十九章七节说，耶和华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总而言之，向照我们的上帝求智慧，借着学习他留给世人的圣经，便懂得如何清除心灵里的杂念杂物，让心灵的花朵更加美丽的盛开。我是舒美，祝福您天天读圣经。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今天我很高兴能够同你谈这个题目，什么是圣灵的殿。很多人很喜欢教堂里的严肃气氛，的确当我们走入一间大教堂的时候，总会自然地起了敬畏之心。但是小孩子呢，有时候跟大人走进圣殿里会觉得太肃静了，而会怕起来，紧抱着父母，有的甚至会哭出声音来，吵着要出去。 这是一般人对圣殿的观感。到底什么才叫做真正的神的殿呢？很多人把神的殿解释为一个敬拜神的殿宇，即使是没有人在敬拜，但是因为是常被用来敬拜的场所，所以也称为圣殿。这种答案不是全对，但也不是全错。在人的看法认为是对的，但在属灵的角度来看就不对的。神的殿与常人所说的圣殿是有分别的。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那里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从这段经文看，神的殿绝对不是指建筑物教堂，而是指那些蒙恩得救分别为圣在一起敬拜神的人，那一群的信徒圣徒聚集在一起敬拜神，那就是神的殿，而不是指建筑物。所以我们知道神的殿就是信徒圣徒。既然这样，那为什么要建立教堂呢？或者建立一间大的礼拜堂呢？我们知道建立教堂礼拜堂，一群人能够在一起同心敬拜神而建立。没有大教堂的建立，就是很难容纳很多人一同安心的敬拜神。所以教堂的建立是有必要的，光是把一个建筑物当作神的殿，那是错误的看法。神要的是一群蒙恩得救的人同心敬拜神，不是那个建筑物，是要用心灵诚实真理来敬拜神。神的殿与圣殿我们能够更清楚的认识，神的殿也是圣灵的殿。我们知道神是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位合成一体，并不相分，奇妙的是互贯互连成为神。所以圣灵的殿也就是神的殿。因此经文这样的说，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吗？所以从这句话我们知道，神的殿是每一个蒙恩得救重生的信徒灵魂体，身体是圣灵的殿，因此要圣洁才能够被主所用。我们信徒的身子要时刻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神是圣洁的神，有罪的身体神是不在里面的。当信徒犯了罪，圣经指出犯罪使圣灵担忧，就是犯罪的人会使圣灵担忧，因此我们必须要认罪再悔改，求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我们的心才会有真正的平安。心灵不平安的人若想重得心灵的平安，那就是要谦卑承认自己的罪，依靠耶稣的宝血，求主的宝血来洁净赦免，让我们真诚的祷告，我们的心灵就会恢复有平安有喜乐的。圣灵的殿就是神的殿，信徒的身体也是圣灵的殿，因此我们要圣洁来侍奉主荣耀主。
有家人要出远门去迪士尼乐园玩，准备上车的时候，四岁的小女儿抱着她心爱的玩具兔宝宝从屋子里面走出来。
爸爸怕他把兔宝宝搞丢，希望他把兔宝宝留在家里。爸爸找个借口婉言相劝，跟他说，我们不在的时候需要有人看家呀。小女儿不愿意，把怀里面毛茸茸的玩具搂得更紧。爸爸看软得不行，声音就转为严厉，勒令女儿把玩具留在屋子里，不准带走。女儿泪流满面地问，迪斯纳乐园很好玩吗？当然啦，爸爸赶紧回答，希望能够打动女儿的心。爸爸说，他们的小册子上讲，那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女儿想了又想，慢慢地把手上的宝贝交给爸爸。她说，如果那里真的那么好玩，我太爱兔宝宝了，我要你带他去，我愿意留在这里看家。结果您可能想象得到，小女孩和她的兔宝宝都一起上了车，因为爸爸被她无私的爱感动了。在夫妻关系中，如果我们都能够以小女孩为榜样，我们的婚姻生活就会幸福又美满。小女孩为我们揭示了爱的真谛，那就是爱是愿意牺牲自己，为对方的好处着想，而且把对方摆在自己的前面，也就是耶稣所说的舍己。我们每个人都带了很多的自我走进婚姻，这些自我呢，显现在我们的个性、脾气、习惯、想法、需要、兴趣，还有梦想上。人的天性是先满足自我，把自己的需求放在前面，于是很多家就出现了自私霸道的先生或是太太，还有大大小小的摩擦。有一位先生下班进门，把袜子脱下随手一丢，就翘起二郎腿看电视。小孩过来找他玩，他马上把小孩赶到妈妈那里去，因为他上班一天累了，需要休息，不要有人烦他。晚饭桌上太太菜做得不合心意，就摆出一张臭脸。房子不够干净，毫不留情地马上大声批评，像一个严厉的教官。还有一位太太，她从小就被父母捧在手心上长大，是她家里的公主。结婚以后呢，她要当家里的皇后，所以什么都要先生顺着她，吃的、穿的、用的，想要什么，再贵都得买。家事呢，挑想做的做，不爱做的都跟她无关。看到别人的丈夫比自己老公强的地方，就回家抱怨，嫌老公不够好，说话尖酸刻薄，只求自己说得畅快。在婚姻生活里，当我们把自己摆在最高的位置，凡事以自己为主，彼此之间的爱会不停地被阻挡，弥漫在两个人中间的是疏离、冷漠、不解和痛苦。耶稣要我们舍己，也就是为了对方的好，舍下自己最想做、最想要、最舒服的，这是最真实的爱。舍己不需要是轰轰烈烈的壮举，舍己是生活中无数的点点滴滴。比方说，下班回家虽然很累，但是打起精神做道菜，帮忙做家事，让另一位也很累的可以休息一下。还有晚上虽然想上网找消遣，但是提起劲帮忙带孩子，让另一半有时间做一点他想做的事。或是半夜小孩哭闹的时候，虽然您想蒙头大睡，但是先起身照顾孩子，所以另一半可以多睡一点。舍己也是当对方犯错的时候，控制住自己想破口大骂的冲动，顾全对方的自尊和颜面。还有当对方有话想说，自己很累或是没有兴趣听的时候， 仍然勉强自己做个好听众。还有，当对方爱看的节目虽然不是您的最爱，但是您愿意兴高采烈地跟他一起看，对方爱吃的东西特地为他留一口，或是为他精心准备他所爱的点心讨他欢心。还有，两个人闹不愉快的时候，愿意摆低姿态先让步，向对方求和解。当两个人习惯不同的时候，您愿意迁就对方，改变自己，配合对方。舍己也是支持他的兴趣或是他的爱好，做他最好的拉拉队，虽然您心里对他所喜欢的没有共鸣。明明是他该做的家事，您甘心乐意地帮他做，为他节省体力，做完之后不邀功不谴责，这也是舍己。还有，当对方心情不好的时候，愿意咬紧牙关包容忍耐，不以眼还眼。当家里经济紧张的时候，您愿意牺牲自己的需要，节省开支移到家用，或是放下身段出去兼差赚钱补贴。当对方告诉您他的需要的时候，即使您不以为然，也会认真考虑，不会充耳不闻，毫不在乎。舍己也是为了顾全两个人共同的目标，愿意暂时放弃自己想追求的梦想。舍己是常常想到，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来祝福你，帮助你，让你快乐。舍己是愿意放下对自己重要的事，把焦点移到对方身上，以他为主，你为辅。但是舍己并不是容许对方任意的践踏您，您的牺牲是出于您对他的爱，而不是畏惧，没有委屈，还有隐藏的愤怒。当夫妻两个人都愿意在相处上操练舍己，从小地方开始彼此服侍，每一份牺牲都会换来对方心头的甜蜜，而您也会在他的快乐中得到更深一层的喜悦。两个人之间爱的对流会越来越多，关系也会越来越亲密，幸福快乐就将洋溢在屋子的每一个角落。我是何云。
今天资讯充斥着您我的生活，如报纸、杂志、邮件、电话、广播、电视、电脑网络和公众集会等等，这些资讯很快就会堆积成山。我们是保存它们呢，还是不保存呢？我们都会碰到这个迫切的问题。听众朋友，您也碰到资讯加在您身上的负担和抉择吗？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谈的主题就是这个保存与不保存的原则。为了帮助自己，我们需要降低资讯数量，检视个案，把没有兴趣的和无意的资讯丢掉。即便这样，所积累下来的资讯仍然超出您我妥善储存他们的能力范围。我们还可以过滤一次，把商业广告和品质低的资讯去掉。我们的橱柜里满是现在用不着的东西，该好好清理检查看看了。 这也包括储存的手工具和忘了的厨房厕所用具。如果两三年没用过，这表示它已经过时或不需要了，可以把它送给别人。您我必须保留的东西需要空间储存它们。每天生活中影响着我们的，除了东西和资讯之外，其他的事物也同样有保留不保留的问题。也许列出保留不保留两个清单会对我们有些帮助。下面几点请您参考。保存健康的好习惯，以好习惯取代那些对自己和别人没有好处的坏习惯。保留好的能穿的衣服，处理掉自己不需要的衣服。保存快乐的能安慰您的能鼓励您的回忆，试着忘记过去的错误与痛苦，那些都过去了，您也早已变了。坚守对上帝、对长辈和晚辈的承诺，不要为了满足一时的需要轻易许下诺言。珍惜邻居与好朋友，他们是宝藏。许多时候，保有好朋友、好邻居，得先从自己要求起，先从自己做起。列完清单就开始动手吧，坚持目标与希望，保持轻松的幽默感，随时鼓励别人，常常抬头往上看。听众朋友，今天就和您谈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是好爷爷。
查杜尔教授研究抽烟与人体健康的关系长达50年，他的研究报告指出，有抽烟习惯的成人，他的死亡率比不抽烟的人高出1倍。听众朋友，为了您全家人的幸福，请早日戒烟。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 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